弟兄姊妹，早安。昨天我跟一位肢体在深入对聊，对方呢就提到说很久之前就非常仰慕家园，也觉得家园有很好的神学，有很好的教义，但为什么来了之后委身家园？跟弟兄姊妹相处之后，发现那么多人那么的世俗，自我中心，拜偶像，整个生命和生活一塌糊涂呢？我想这一位肢体他也许并不真的了解很多人只是呢了解了一些人。那另外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就是好的教义和神学未必就自动的带来真正敬虔的生命。所以清教徒才提出说，敬虔的生命和纯正的教义作为他们的左右铭。我们呢也特别要提醒我们，就并不是我们读了几章圣经，听了牧师的讲解和语音，尽管未必每个人也都听，但是呢，不代表我们就真的来听到了心里，也不代表我们就能够在生活中照着去遵行，更不要说将这样的道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了。再好的牧养，再好的教义，如果人不愿意来遵行，不愿意跨出自己的个人舒适区，不愿意用神取代偶像，也总是对他毫无益处。当然，我们也未必有好的神学和多么了不起的教义，因为我们本身也在学的过程中。不过这里的确是要提醒弟兄姊妹，能够借着神的道，借着语音，借着各种解释，回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面前，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我还记得在将近20年前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是因为看到传道书5章10节，贪爱银子的不赢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赢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当我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当时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往上爬去，这个因为功利的原因读一个博士学位，还是呢去工作。结果就是因为看到这节经文，自己一下子就清楚地知道，这是神对着我的良心，对着我的生命说话。因为我尽管没有贪爱银子，也没有贪爱利益，但是呢，我是贪爱知识，也是呢有着强烈的功利心，而不真的是因为对学术有神给的呼召和负担，从而想去进入学界为神做美好见证。所以那一刻我是与一位活的神相遇了，这个经文就改变了我的生命，使我呢能够放弃一个大好的类似于像直接读博的机会，然后呢就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支教，从而来知道自己的生命可以走一条施比受更为有福，去往下走，去服侍和分享的路。这对我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也正是在跨出船舱走在水面上，才知道神又真又活，也知道信仰又真又活。所以我也呼吁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到了主日的时候跟另一位肢体都 都能分享一下啊，自己这一周在听语音、听圣经或者个人灵修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动，也不妨来给对方提问提问啊，在听的时候一些基本的问题是怎么样啊来听到心里去的，从而两个人有一些互相的督促吧。因为人都是软弱的嘛，所以我们需要有同行者。正如天路历程里边的基督徒，他也不是孤身一人来走天路，也必须有那么多的人来提醒、帮助、督促、带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愿意来借着圣经与活的神相交，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与神同行。今天我们要灵修的是传道书五六七八这四章的圣经。在传道书的第五章一到七节，就借着描绘一种虚妄的礼拜来提醒说，真正的敬拜是来敬畏一位在天上的活的神，所以呢应该在他面前有谨慎、有严肃、有敬畏，也有真实的话语的交流，而不要呢陷入一种虚幻和外在的仪式。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传道者是非常强调要让神喜悦，而不是让神发怒。真正的敬拜呢是讨神喜悦，而不是自我情绪的发泄和自以为意的思想的投射。这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提醒啊，就是说我们的心去敬拜的时候还是非常重要，而且更重要的是知道这是与以为活的神相交啊。那接下去我们看见八到二十节，五章的八到二十节，在提到财物，尽管给很多人带来享受，但是它本质上是有很多的弊端。因为第一，钱财不能满足人的心；第二，钱财呢会带来各种祸患、弊端和危险；第三，钱财终究是属神的，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最终却还要向神来交账。所以传道者也提醒说，人呢要学会在神赐他一生的肉的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人能取自己的份，在劳碌中喜乐，这也是神的恩赐。所以因着相信这一位赐恩的神，就能借着享用万物来享用神自己，这也是特别的一种提醒。那第六章就提到不可避免的人生虚无，因为钱财本质上是虚空的，儿女众多也无法满足人的心，也提到劳苦很多时候也未必就带来丰硕的收获，也是虚空的，对未来充满盼望也未必就得到真实的回报，因为呢也可能会走向和导致虚空。所以我们就看见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像影子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所以人是活在一个虚幻的投射中，所以人不要自欺，要从各种自以为是的想法中摆脱出来，能够去真实面对人生的惨淡、人性的黑暗和人世的空幻。所以啊，到了第七章传道者就比较智慧人和愚昧人，让人呢能够放弃愚昧来寻求智慧，同时也提到 在上帝面前一个不要过分，也不要行恶，也不要行善过分。所谓的行善过分行义过分就是指自逞智慧，骄傲自大，靠着行善来得到最终的得救，这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在这里类似于有一种中庸的智慧，但是呢跟中国的中庸是完全不一样啊。中庸呢是一种圆滑的处世的哲学当然也是比较精明的经世智慧，但是在这里却提到说人要谦卑受教，能够不以自己作为真理的标准，乃是以真理为标准，从而呢让人去跟神跟真理有一个对接也不至于在自己的偏执中而错失了真理的丰富和真理的博大。那接下去我们也看见智慧的能力7:19-29，也让我们看见智慧是有智慧的人比城中10个官长更有能力。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权力本身并不能带来智慧，但是智慧呢却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我们要善用这种影响力，然后呢也能够去洞明世事和人心。所以人说的话不一定放在心上，因为你也常常对人心里边有想法，但是嘴里未必就对人说出来。所以呢传道者就发现，我所找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却寻出许多巧计。所以诗人传道者这样的一种观察，已经接近于看到人本身的这样一种罪所带来的局限是非常深邃的一种洞察。8就提到神的工作深奥难测，而不要自以为就可以靠着自己，因此一定要顺服权威，也遵守王的命令，也尊重各样的权柄，从而呢能够在神面前得着敬畏和福乐。不过呢也知道说自己哪怕有了很多积累的智慧，也仍然是并不能够真的知道一切。所以日光之下任凭人费力巡查，也不见得就知道想知道的一切，所以最终也还是要有一份谦卑和忍耐，也能够在谦卑忍耐中一边享受和感恩的生活，另一边也要知道说这世界并非天堂。如果上帝在这世界解决好了一切，那我人也不见得就非得需要一个天堂了。所以人永远不能在地上实现恒久的福乐，从而呢让人可以仰望上帝属天的赏赐。所以日光之下的穿越和透视是为日光之上做美好的铺垫，从而能够在各样的交错和穿越中看到真理的光芒和透出的各种各样的缝隙，从而在一个强大的无神的错谬的幻象中来发现上帝造人和掌控一切的真实。好，弟兄姊妹，我们懂得概述了一下这4的圣经，也盼着我们自己也能去认真的读，并能够与一位真实的神交接，在面光交接中目击道存，让神成为 你亲自的带领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与你面对面，愿你使弟兄姊妹都能够热爱你的话语，并能够与你相交，从而被你引领，来在这一个充满了悖谬、矛盾、荒诞、幻象和痛苦的世界中，来感恩喜乐的生活。也让我们谨慎谦卑，因为知道你是真理，也只有在你那里才有道路和生命。愿你赐下一人的生命之路，也让每一个人能够来从日光之下调转眼目，仰望日光之上，从而跟你有真实的交流。谢谢你，愿你赐智慧，更求你赐你自己在引领和保守。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